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黄律师，我们最近看到呢，最近在维多利亚州哈，最近这个州丹的移民又开始放人了，有很多人都说他是大赦签证哈，放人放的很多。其实好像除了在维州，在全澳各地都是这个样子。那第一个问题呢，能不能首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维州现在最新的这个州丹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维州的话，其实最近的他现在的这个州担保呢政策说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首先就是可以担保的职业吧，因为本身澳洲是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先是联邦政府移民局，他会给一个大的清单，然后呢各个州在这个大清单里面去选择自己州想要的人，然后制定出自己州的一个小的清单。那维州这一次呢，就是没有制定自己的清单，直接采用了联邦的大清单，也意味着就是在这个大清单里面所有的职业理论上都有机会去申请并且获得维州的州单。然后呢那申请的这个方式就是说，维州它是让所有的候选人你先递交一个意向，申请意向，然后递交上去之后呢，维州政府它会有自己的筛选的偏好还有自己的选择的逻辑，去定期的发放邀请，那收到邀请的人就可以正式的申请州单，然后最终成功的申请这个签证。
黄律师，我们看到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哈，就是刚才您讲的维州它取消了自己的一个小的清单，您觉得这个举动应该如何理解呢？尤其是对于申请人来说，它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其实这个呢得分两点来看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现在的政策对吧，其实是要跟之前的政策做对比。之前的话因为主要是疫情期间嘛，维州的话它把自己的就是邀请的职业限定到了一些重点行业的职业，他只有重点行业的职业的人才会发放清单，那包括是医疗啊，然后农业啊，还有健康啊，这一些这个行业。相对来说那这一次其实就是把这个限制给去掉了。对我们来说，如果你的个人的职业本身就是在这些紧缺的列表上的，这个医疗啊，医护啊，或者农业相关的，那其实呢这个政策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了，因为你本身你也是这些领域，你没有这个政策变化你也是可以活跃。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说职业或者比较小众，或者说我们不是一些传统的移民热门职业的那一些申请人来说，其实是算一个比较利好的。因为按照原先的政策，他们在维州可能就是移民的机会可以说是零，因为清单上面没有这个职业。但现在呢这个职业开放了之后，那就意味着他们是有机会的。你这个职业比较冷门，但是我有机会入到这个候选池里面，州政府就有可能选中你。那你就有可能，哪怕这个几率很小，可能只有1%或者10%，但至少是从零突破上来。
黄律师，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既然维州取消了所谓的小型职业清单，所有人全部都打乱在同一个标准下排序的话，对于那些本身就很难积累到高的分数的人来说，他移民会不会变得更加困难呢？
这个呢是这样的，他首先没有了清单，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州政府在邀请的时候是不看职业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其实维州已经开始发放了一些州单的邀请了。那他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说因为所有的职业都在对吧，那维州他会把一部分一个大类的职业去放在一起，比如说会计，他会把所有会计的候选人放在一起，这些人里面你们去竞争去评分，那可能有的会计是100分或者95分他可以获邀，这个竞争只限于这个本职业内的。而像一些比较冷门的职业，我比如说一些 trading 的职业，像 marketing 啊，或者这种比较少冷门的职业，那他们可能说只是和自己同职业的人去竞争，他哪怕只有65分，但是他在他同职业里面可能是最高分，那他就有可能会要。
黄律师，刚才我们也说到维州州担保政策的一些变化哈，那在您看来他做出这样一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他现在所谓的大赦移民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整个澳洲社会吧，其实在经历了疫情这个冲击之后，包括整个联邦它的移民政策在这两年期间其实都不是很明朗，那导致澳洲现在面临一个人工短缺，这个我相信各行各业在澳洲生活的人其实都有体会吧，不光是维州了，其实今年就是各个州包括整个联邦其实对移民的政策都是有放开的，本质上还是为了就是说为了缓解弥补这个现在的劳工短缺，然后希望有更多各行各业的人，因为各行各业都缺人，所以他就希望我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可能会进来填补我这个空缺，这个应该是他最深层次的原因。其他州其实也已经有慢慢的在跟上了， 像前两天其实网络上比较火的就是西澳，因为它的模式还是一样，先满足一个条件，然后你才能进入候选池，然后候选池等着中风选。它相当于西澳，相当于把这个进入候选池的条件给变得更宽松了。也是因为各个州嘛，它可能都是希望说能让更多的人来到自己的这个州工作生活。那其实大家也都在暗自较劲嘛，所以就各自的放松自己的要求，这其实也挺正常。
了解了，黄律师。另外一点哈，我们也看到维州这一次它还有一个，也不能说变化吧，一个新进展，就是说，无论申请人是在澳大利亚境内还是境外，都可以去申请州担保。您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如果说放在疫情前，这也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就很早以前，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每个州的技术移民它就是会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境内申请人，一个是对境外申请，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只是因为疫情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疫情20年的时候，澳洲的边境封锁了，所以呢，不可能有境外的申请人进来，所以呢，这也是导致各个州就开始把境外的这个通道都关闭了。那这一关其实就是2年嘛，大家就是可能就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开始默认了，说境外的申请人要直接申请州担保是很难的事情。但就是随着疫情的过去，澳洲边境的开放嘛，那这个其实又回到了疫情前的这个水准了，应该这么说。
就恢复到正常了。那么与此同时呢，黄律师，我们也看到，无论最近是社交媒体哈，还是其他的一些平台，看到很多的一个消息，就是发现很多人他们已经拿到了州担的邀请，可以说现在的大趋势都有一点要放人的感觉。您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一直以来的一个规律呢？
其实这个我们也挺好理解的，因为你从大的上面来说啊，澳洲它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局，从在联邦层面，它每年是会有一个吸引新移民的，就移民配额，或者可以称之为移民指标这个东西。那之前前两年，就是因为疫情，就是第一个要控制出入境，对吧？要控制这个疫情的发展，可能这个指标会被压得很低。但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是违背了澳洲作为一个国家它发展这个趋势的。所以现在随着疫情结束嘛，那这个指标啊，这个配额会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随着这个指标和配额一提升，那对于州政府来说，我握在手里的配额越多，那我当然就可以就是尽情的去发放邀请了。可以说，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很多人他收到了邀请啊，收到了预邀请也好，其实就是配额增多的这个一个体现吧。
黄律师，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也算是财年的一个初期哈。那么一般而言呢，会不会说财年的初期邀请下的比较多？
倒也没有啊，虽然他是这样，他会每年他是从移民局拿到一个固定的配额，对吧？他也会讲究就是平均发放嘛，他可能自己内部会有一个 policy，说我可能我拿到比如说5000个配额，那我每个月平均一下发多少？
那黄律师说了这么多哈，那对于申请人来说呢，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我能给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家是之前疫情前或者怎么样，我说对这个移民政策我正在观望，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做的。那现在至少维州他把他的申请的要求，或者说进入候选池的要求都已经明确的公布出来了。那大家能做的，像移民的，其实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就加入到候选池里面，因为这一步本身你就算没有被获邀或者没有怎么样，也对你自己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是你如果不入这个候选池，那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大家建议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迈出我要准备移民的第一步。先进入这个候选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